好，请看下面。世身不净，秽恶充满，世身为虚伪，虽假以照喻衣食，必归磨灭。世身为灾，百衣病老，世身如秋瑾，为老所蔽。世身无定，为药当使。世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惧，因戒逐入，属共合成。好，先看这个。这是以六种法义来开显身体的过患。首先谈世身不净，就是这四念处首先就观身不净了。我们的人的身体从头顶到脚跟呢，就是一层皮包裹，这层皮下面的东西是污秽不堪呢、所谓三十六种不净之物外相有时啊，内相时啊，内涵相时啊，这个污秽秽恶就像比喻成一个皮袋子，里面装满了大粪啊，粪便，然后把这个口子扎好，扎好把这个皮袋子的粪便给你，你愿意要吗？你就肯定，哎呀，这太污秽了，是。你那个皮袋子的大粪，人还可以接近呢。人的那种大粪比这个还脏啊！那个皮袋子毕竟还扎了个口啊，我们这个皮袋子没有扎口啊，上口下口都没有扎紧呢，所以九孔都留着不净了。那更是不能接近了，所以大致都能讲有五种不净啊。首先是身臭不净，你这个身很臭秽，不是从莲花生的，你是胎生的，这个胎就不干净了。种子不净啊，你的神识是借着你的那个淫欲的心，父母的这种精血，这个三种缘分凑合，这是你的邪念之想生起来的，种子不净啊。第三是自信不净，你的这个身体是四大构成的，这个地水火风它的这四大本质就是不干净，用大海水来洗这个四大，就是把它洗到最后一个微尘，这个微尘都是不干净污秽啊。那第四是志向不净，你就是九孔都留着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啊。究竟不净，究竟不净就是终归要死啊，死了就是尸体啊，那个尸体还赶不上猪狗羊的尸体啊。这个人家那个猪啊狗啊羊死了，你拿这个还能卖点钱呢，你人死了你拿一个人头去卖去，人家吓得跑啊，你还不如羊头猪头呢啊。究竟不净呢，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样子。好，这就是秽恶充满了，要看清楚我们的身体啊。世身是虚伪，这个身体很虚假呀。虽然你要天天洗澡，要洗干净，因为它通身不都是污秽嘛，所以汗出的臭汗呐、这个污垢啊，你不洗澡不行的 要沐浴呀、身体的那种很丑陋就得要穿衣服 身体你这个有与生俱来的这种恶病呢，四个小时你的饮食，没有饮食你支撑不了这个身体啊。那对这些都要做不尽之想啊。所以呢，你千方百计啊，沐浴洗这个衣服，饮食啊，睡眠啊，现在人对这个身体的虚伪还看不清楚，还要在虚伪上再加虚伪，美容啊，单眼皮要搞个双眼皮啊，塌鼻子要搞个高鼻子啊，你这是。现在美容据说女同胞美容是她本身就有这个烦恼，现在连男同胞都开始美容了，她不知道这个必归磨灭，这个身体终究是要磨灭的，是会死亡的，无常的，世身就是灾难聚集之地，有这身体就有灾难啊，百疫病老四大，只要有一大不和谐，他就百疫种病就起来了，就会让你啊、这个发烧啊、这个打颤啊、就在那里经受病的苦恼。世身如秋瑾，为老鼠避。秋瑾就是秋虚枯瑾，我们身体就像个枯瑾呢。啊，对这个佛经有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很贴切，对生命的观察太精辟了。说有一个人得罪了国王，那得罪国王那还得了，可能生命不保啊，他就逃命，国王看到他逃命，就放坠象来追赶他。那这个人很恐怖啊，这个跑也跑过这不过坠象啊，就看到前面一个枯井，啊，他就自己投在枯井里面。这个枯井的一半的地方有一根腐草啊，就是腐烂的草，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嘛，是吧？他就用手赶紧抓住，这样身体就悬在中间了，至少没有掉下去了。再一看下面那个井底有恶龙，张开大口吐着毒气，等着他掉下来。这个旁边还有五条毒蛇向他要攻击了。再一看那个腐草根呢，有两只老鼠，一只白的一只黑的老鼠在咬那个草根，那个草根被这个老鼠在那咬一咬，即将要咬断了，这一咬断就麻烦了，就不掉下去，掉到毒龙口里嘛。哎，上面那个大象已经到了井口，啊，再看怎么把这个罪人给弄上来。那也这个人呢，那当然就非常危急了，非常害怕了。那肯定从保命的立场，他还怎么找到一条稳妥的保命的方法呢？应该全心去思考这个呢。但是却有一个现象出现，井口上有一棵树，树上呢有一个蜜蜂窝，就有那个蜂蜜呀、滴下来，正好滴到这个人的口里。哎，这个蜜蜂一滴，他一品尝，哎，很高兴啊，心花怒放。由于执着这个蜂蜜的甜味故，他把当下的危险的环境都忘了，没有恐怖心了，哎，享受他当下的蜂蜜的甜味。 啊，这个公案它有法义的。这个枯井代表生死，坠象代表无常，毒龙代表你下一生要下三恶道，五条毒蛇代表你的五阴，腐烂的草腐草代表你的命根，黑白二鼠代表白月黑月，时光流逝啊，逝者如斯夫啊，啊，这个蜜滴那一滴一滴一滴的蜜代表五欲的快乐。所以众生得到了五欲的那点蜜滴呀，就忘记了生死的轮回下三恶道的苦了，也不害怕了。看看我们就是这样的众生呢，在这个生死的枯井里面呢，衰老年年逼近我们，死亡常常碰面呢，但是我们对这个衰老对这个死亡视而不见呢，每天一点五欲的快乐把他高兴坏了啊，幸福的生活甜如蜜呀，忘记他危险的处境了。在下面，世生无定，唯要当死。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真理的呈现。这个身体一定会死亡的，而且死亡的日子是没有定期的，你不知道哪天是你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等死亡来的时候手忙脚乱，没有准备啊。莲生大师在讲一个阎罗王啊，派狱卒把一个老人找过来了，那老人这就死了。那老人说，你对阎罗王说，你要我来，你事先给我通个信呢，怎么就忽然把我抓来了？阎罗王说，我已经跟你通了三封信了。他说哪三？我没接到啊，哪三封信呢？你牙齿掉的时候给你发的第一封信，正好我上个礼拜牙齿也掉了，我就想到阎罗王发了一封信过来了。你头发白了，皮肤皱了，走路颤颤巍巍了。这些都是阎罗王给我们发的信呢，我们很迟钝呢，所以这个一定要修思想啊。死亡是一定的，死亡还没有定期的，随时随地的到达。修道要有这种念想啊。于是我们这种真为生死去了。去念佛的心才会提起来啊，要积累往生的资粮啊，资粮已经积累好了，随时可以启程了，不要到腊月三十到来的时候资粮没有了，手忙脚乱了。好，进一步来说，你看这个世生如毒蛇，我们的身体是有毒的，有四条毒蛇啊，这四条毒蛇就表明这个四大，这比喻成在一个竹匣子里面放了四条蛇，这个主人对这个蛇很关爱，天天喂食啊，关爱它呀什么的，但是既然是毒蛇嘛，它是不知恩的，不报德的，你对它多么的恩养，他都会咬你一口的。就像我们对这个身体四大很爱惜啊，天天要营养啊，天天要这个这个保养那个保养啊，你对他好不好？对身体好得很呢、啊。 他卖你的账吗？要你生病的时候你不得不生病，要你骨折的时候你不得不骨折，要你死亡的时候不得不死亡。所以这个身体就是毒蛇啊。再加上我们的四大事色身了，还有精神心理状态受想行识，我们现在的受想行识都出了大问题了，精神层面的心理层面的，每天都是贪嗔痴慢疑的毒素的释放啊。再加上吃的饮食喝的水都是毒素啊，一切化工产品都是有毒的啊。所以不是这个前两年说有个段子啊，一个人在野外走，被一条毒蛇咬了，这个人没有问题，这个毒蛇死了啊。那个人说，你来咬我你不早死吗？就是他的身体比他还毒啊。心如毒蛇，如怨贼，这就指五阴，色受想行识五阴。五阴是遮盖我们的佛性智慧光明的，它这个一遮盖，它就像冤家对头，像贼来劫舍我们的功德法财。这个五阴一来，就让我们忘记了，或者疏远了，或者根本不在乎我们本有的佛性了，我们本有的慧命了，完全被他五阴的这个所谓的涅槃身这个生命为他牵着走的，为他服务了一辈子，为他做奴才，为他做嫁衣裳了。奴怨者，奴空惧，空惧指六入，色身香味触法。这个空惧就是没人住的地方，表面这个六根它是空的，无我的，无主的，那你这个空荡的聚落，你没有人站在里面，那些吃力汪凉，往往就聚集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这个进入这个六入的空聚，你不赶紧离开，就被这些魑魅魍魉邪魔什么的给控制，受伤害啊。再看我们的生命，就是阴界入，本质上就是这阴五阴，界十八界，入十二入，就以这些来合成的一个假身，假名为身的一个生命，这个真相的呈现是不是非常惊心动魄？我们要不要转变观念呢？我们要不要还对这个身体爱惜的不得了啊，贪恋的不得了啊？了解这个真相，我们就对这个升起不可乐想，升起厌舍之想。对生命这么一个负面的描述，好像很消极啊，很绝望啊。现在提出光明的愿景，只有对这个涅槃身的厌舍，才会升起对慧命如来身的向往。而且这确实是大乘佛法的一个非常珍贵的地方，就在苦恼的当下由如来身，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海鸥水泡 当下就是大海。好，请看下面。诸人者，此可厌患，当乐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身，从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身，从慈悲喜舍身，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足波罗蜜身，从方便身，从六通身，从三明身，从三十七道品身，从止观身，从十地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身，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身，从真实身，从不放逸身，从如是无量清净法身如来身。好，这就正中分的第三部分，一切的生命的了解一定要有辨别力，于此生起取舍心，生起厌心心。所以前面用种种的比喻来开显涅槃身的种种负面的情况，空无我无常无地疏朽怨贼啊，毒蛇，哇，这些没有佛眼所见说不出来的，一定是破身见的啊，证到二空的圣人才说得出来的。所以这些明眼善知识告诉我们，诸人者啊，诸人者就前面讲这些国王大臣探机的人，他是作为一切众生的代表。维摩诘大师告诫这些探病的国王大臣们，诸人者，这个身体是可以忧患厌舍的。忧患厌舍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目标指正，可能他就很消极很绝望，只有跳楼了。我对我生命没有感觉吗？负面评价吗？但是当乐佛身，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地方，应当共同的乐求佛的身。在我们苦恼的涅槃身上，却有着常乐的清净的庄严的佛身。为什么要乐求佛身呢？这属于者何？佛身是什么？佛身者，即法身也。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三身呢，法身、报身、应身。佛的身就是那个法身，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正因佛性，在一切佛那里以他的修德彰显了这个法身，成了万德庄严的佛显现出来了。我等凡夫众生在这轮回，这个法身本具，但是隐在我们的五蕴烦恼里面，没有显现出来。所以维摩诘大师透过事迹，他的目的就是要赞叹 佛身呐、啊。这是一切众生平等本具的。以前前面讲的种种的过患，都是由于有这个业报身呢。老庄哲学都在谈人之大患就在于有这个身呢。所以一切的大患由于有身，事故就应该乐求佛身。所以这个法身如果显现，不仅没有我们的业报身的过犯，乃至于可以断一切众生的疾病。何以故？我自己的病，其他众生的病，他的身体都是有无明贪爱攀缘生起来的，共同生起于这个色身呢。如果修正到了这个佛身，就不会执着这个虚幻的色身了。你不执着这个色身，当下你的病，众生的病就终止了，这就断一切众生病了。所以这个法身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圆明大觉之心呢，就是佛心呢。所以要得到这个佛的身，就得要发起启发这个佛心，这就是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它最终的落脚是要落脚在这个地方的。再看这个佛身隐在我们众生的五蕴烦恼里面，就得要靠修德来彰显。所以下面就用了十三条来劝勉众生要修行。啊，佛的如来身的妙果，得要有相应的妙音来相应，这因果才相符。好，十三条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佛身就是能生的原因在哪里呢？从无量功德智慧而生。无量功德智慧，这就要修定慧福德了。无量功德智慧升起的报身，从五分法身而生。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也通四教的解释。从四无量心而生，这就是慈悲喜舍，要对一切众生持以为乐，持以娱乐，悲以拔苦。啊，这个一切众生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啊，舍就是对一切的回报要舍。啊，慈悲喜舍是无量心能作为如来身升起的因缘。下面是从六度、六波罗蜜乃至于诸多的波罗蜜，这个通途佛法都讲，在这里不展开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般若，还有这个禅定包括四禅八定，这个三昧就是三三昧，修空无相无作，这些，从方便生就是要施舍种种善巧方便度化众生，从六种神通身就是如来身这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 从三明身，三明就是六通里面佛属正道的更明利的这个天眼明宿宿命智明漏尽通明。从三十七道品身，声闻教讲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七觉分，八正道分，五根五力，这些法术啊，这法三十七道品可以通藏通别圆四教啊。你这个藏教是生灭三十七道品，通教是无生啊三十七道品，别教是无量三十七道品啊，那圆教是无着三十七道品，从这里来生。从止观生啊，止观定慧而生。从十地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身，这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啊。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身啊，诸恶莫作众善复行而生。从真实身啊，就是这个如来身是无着的妙用，从实相真实里面生起来的，不能从虚假的心生起来的啊。从不放逸生，不放逸就是一个发心的菩萨，从他开始到无量劫以来的全过程，都要念念不舍苦恼众生，娱乐拔苦。如果你没有这个心，就叫放逸啊，不间断的娱乐拔苦，这就不放逸啊。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这就是总结性的来说，就以上说的这些诸善法，就是无量啊无量清净法，就是现前一念心具足十法界。当我们知道有如来的身、法性、实相、正因佛性的时候，这在天台家就称为是明智即佛。你相信了，你就开始要有修德了啊，从本觉起始觉了，从性德起修德了啊。那这就是一念系缘佛法界。原来佛法界如来身是引下去的，那通过修这些大小乘的清净法，尤其是大乘圆教的清净法，就把这个佛法界如来的身清净的净土啊，慢慢子把它显发出来啊。如来身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乃至无量的相好光明，是我们现前念心本具的。好，这就是把正中分三个段落说完，再看最后一段。诸人者，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长者为末器，为主问病者，如因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那前面谈到你当要乐求佛的身，提出这个佛身，这个佛身就是指大乘圆教的佛身。前面谈到诸多的身体的过犯，你不指出有佛身的话，就容易堕到二乘之地，那就是断灭佛种。所以指出大乘的佛身，如来的身，哎，这就建立了一个宝属，五百由行的宝属。所以这样他才值得一切众生去心慕去求。那我们的生命当中建立了欲得佛身这么一个目标， 那这个众生的生命就是不一样了，非常的尊严了，他就发菩提心了，要成佛了。那这个发这个菩提心，不仅仅是断自己的疾病，他也能够普济一切众生的疾病呢，治他不二啊。而且一个菩萨发心成佛的目标，就是要断一切众生病呢。只要一个众生还在疾病状态，就好像一个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子女病父母病呢，子女的病好，父母也痊愈啊，同体的。所以就得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呢，不是一般的心呢。好，由于维摩诘大士这样的苦口婆心的劝勉，以及和盘托出的开显，来探望维摩诘疾病的无数千人，都发了无上菩提心了。于是维摩诘居士世纪的本怀在这里就得以圆满了。一切众生借着发菩提心而得救了。所以人的生命本质不在那个有生灭的命，而在慧命、如来身、佛身。如果前面说当乐佛身属身的缘由提了十三种，那还是从大乘通途佛法说，靠自己去修啊。你这个五分法身呢，要自立呀，你要积累无量的功德智慧呀。乃至你要从真实心里面生呢，要断一切恶，集一切善呢，才能升起佛身，这是难行道啊！要求我们末法的五浊恶世的众生，虽能很好，叫我去修，我也没办法啊。好是好啊，我没有这个力量啊。于是在这里有一个结晶，甚易方便，信愿称名，往生乐邦，即转业报身为如来身啊。所以这个方便品事迹，实际上就是净土法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净土法门他就是要升起佛身和佛土的，佛土就是净土啊，佛身就是净心啊，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土不二呀。对于智力怯弱的众生来说，两土世尊大慈大悲，给我们慈悲的宣说甚易方便的念佛往生净土的他的法门。这个难信，但你有求佛身的菩提心，你就会思维我如何能够得到这个佛果。通途佛法虽能好，自己没有能力，现在有一个尽中之又尽的法门，只要从信心下手，由这个信心发愿，这个愿就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那就这一品来说，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可以具体的从这个身体，自己这个涅槃身的愿离开始。 我这个身体如锯末，如水泡，如阳焰，如芭蕉，36种不净之物啊，如枯井，如毒蛇，哇，这些你也想明白了，厌离是不是出来了？没有什么贪生怕死的。生了病，中小型的病可以治一治，生了绝症就是一心念佛求往生。那心求极乐，具体的就是要心求在莲花里面诞生的那个如来身呢。十方世界九法界众生，只要到极乐世界，都是要以那个莲花作为托身呢、托植之属啊，这是一个玄妙的宫殿呢、我们的慧面是寄托在那个莲花里面的。莲花开放，我们是化身出来的，这一出来就不是你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丑陋不堪了，那是32相80随行好，紫磨真金色，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啊，跟佛的身体平等不二呀。你看净土法门就有这么奇妙，如果通途你要修如来身，还要经过动经无量劫修啊，甚至那个通教讲那个三大阿僧祇劫，你断见识或尘沙或最后还得100劫来修行相好啊，100种福才成就一相好，3200种福才成就啊32相，叫千福庄严相。那如果用那个通教这三大阿僧祇的菩萨来说，修一福都很难呢、什么叫一福？你把这个整个的娑婆世界的瞎子啊，治疗都复明了，能看到亮光人物了，哎，你有这个本事修，这叫修到一福。我们连一个盲人都治不过来啊，修一福都不容易啊。啊，你没有修的那福报就不会有那个相好，这个因果是相应的。那你说到了极乐世界，却是你从莲花出来就是佛的相好，阿弥陀佛把他修的那些福报全都给我们了，果上恩赐。所以只要你深信切愿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临命终时慈悲兑现他的接引之愿，我们就登上了那个宝莲花，到极乐世界7宝池8功德水里面，莲花化身就转我们这个污秽的业报身为万德庄严的如来身。所以我们看维摩诘大士事迹最后落脚，还是要落脚在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一点上，信解这一点，今生你的生命就得到了圆满的交代了。好，南无阿弥陀佛。